产生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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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稍微预习一下上一周空智探究第十章龙树菩萨空的第五节。第五节就是谈假名讲义287页，龙树菩萨的中论最有名的一句，一个偈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或者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我等就是我们说它是空性，那这空性也是假名，这空性本身就是中道。所以重要的缘起、空性、假名、中道。那第五节主要谈到假名。那假名在般若经早期的般若经谈到一切但有名字，说 只是假名。那在大品般若经呢，就提到三种假：名假、受假跟法假。所谓的法假，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一一的法。那这个法，法的施设，如果是睡丘有部的话，他认为这色、受、想、行、识是实有的。不过呢，如果以般若中观的话，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法呢，是假有的，是假施设的。那么什么是受假呢？这个受有的翻成取或者翻成说，那这个受假的受就是依然众缘和合的意思，所以它就是依然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而和合成为众生举这个例子，依然众缘和合的一个复合物，或者说依然枝叶根茎等等合合为数这称为受假。名假呢，是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或者说合合称为众生，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字，称为魔假魔乙，或者称为色受想行识等等，给它加上一个名字，这称为名假。那在这个三假里面，就是有些经也是般若经主要提到这三假，但是其他的般若经呢，有的提到教授假。那教授假主要就是指佛的教说这是一种方便善巧施设。那般若经只提到这三假，并没有对这三假加以详细的定义。那我们透过大智论呢，知道它的内涵。而且在讲义291页上面括弧三假的次第，般若经只提到这三假，但是呢，大智论它有特别提到有误入次第的意义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体悟这三假呢？首先，先了解这个名字呢是假施设，破除这名实相符这种执着。那能够了解到名字只不过假施设，所以即使人家骂我们啊、侮辱我们种种也不会起烦恼。或如果是赞叹我们，也不会起这个高慢的心。那么从这了解名字假施设以后，进一步呢了解，就是众生空或者是我空了解依然众缘和合的这个复合物呢，也是假名，依然和合是假有的。那么了解到众生空或者是我空以后，进一步呢再破除法的执着，了解这个法的施设，色受想行这个法也只不过是假施设，不能够执着这一一的色受想行识是实有。那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不要误以为说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相诸法实相呢，其实就是法空相，这个法是空的受我也是空的，名字也是空的。能够了解到名字空，受也是空，法也是空这样的，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实相般若。好，那在般若经提到这三假名假、受假、法假。那中论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 这个一直中高义，意为是假名，这个假名呢所用的正好是《般若经》所说的受假，啊，我把大家不拉讲要听。好，那我们看讲义292页。那受假，导师再进一步追溯这个来源啊。那受假呢，这个术语，经过导师的考察啊，发现到它是从《独子部系》而来。那《独子部系》里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有一个不可说我。那这样的我跟运的关系，跟五运的关系呢，是非极运非离运我，啊，非极运非离运我。那这样的我非极运非离运，那就是不可说我。那非极运就是非一，非离就是非一。我们在八部中道里面也有提到不一不异嘛，啊，不长不断。他也是谈那个不一不异。但是虽然主张不一不异，但是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对这个我呢，他也认为是实有的。好，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进一步来看看他主张这样的受假跟中论有一部分论法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根本上的差异。好，那对于龙树菩萨主张不一不异，这个独子部他也主张不一不异，看起来很相似，那怎么去破斥它？哈，哦，有关详细的论法在中论，有一品专门是在破这独子部的，啊，哦，观燃可燃品，燃就是燃烧的燃，啊，哦，燃就是火，可燃就是心财，这一品的论法也非常重要，哈，哦，这是在中论的第十品，观燃可燃品。好，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照。好，那我们再看讲义293，中论所说的缘起是假名，这个假名呢正是受假，也就是《般若经》所谈的三假里面的受假。那这受假主张不一不异，哦，跟独子部有一些关系，嗯，但是呢同样是谈这个受假，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哦，我们请看294页讲义。我们先看睡觉不语独子系对假名有 的看法。假名有施设有，第一，如一五运而假名不得觉罗，如果根据睡觉不来说，这个假有是无体的，哦，是无体的，所以依着五运而合合而成的这个人，不得觉罗就是人，哦，这个我可以说是无体的，所以说是无我。但是独子部系以为依五蕴而施设不乐觉罗，这个受假呢不可说与蕴是一是一，哦，就是非即蕴非离蕴，那这样的不可说我，它是称为受假，但是它是有的，没有的呢只不过是即蕴即我，这个是没有，离蕴即我没有，可是呢非即蕴非离蕴这样的我呢是有的，哦，所以独子部系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是在佛教部派里面非常异类的一个部派，嗯。那么同样提到受假，谈到不一不异，那跟中论，提到不一不异也有类似的地方，而且中论的假名它受假也是独子部系而来，但是有一个大的不同，哦，如刮胡寺的第三项，独子部系的假名这个受假它主要是约普特切罗来说，约这个不可说我来谈。不过中论所谈的受假呢，啊，它就不一定只是说依着五蕴而有我，它是约缘起的一切来说，好，包括比如说枝叶而有树啦，或者是很多骨头而有头骨啦，种种缘起一切来谈，所以不局限这个非即蕴非离蕴的我。那最后刮胡五，就是《般若经》有提到三假，那龙树菩萨对《般若经》当然是很熟悉啦，哦，那这三假里面名假受假法假，为什么龙树菩萨在中论特别注重这个受假不取名假呢？哦，如294页讲义第二刮胡五的第二这里所说，哦，如果我们称为名假取这个名假的话，因为名假也的部派 会认为只是龟毛兔角啦，空中的花啊，那个是只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那个实质。那么如果龙首取这个名甲，有人或许容易走入断灭。那另外呢，也有人可能容易引向的唯识说，唯名唯表唯识色。所以龙树菩萨呢不取这个名甲。那为什么不取这个法师色的这个法甲师色呢？因为对色受想行这样的法运处界啦，这个法是各部派所公认的。但是呢，对于色受想行识到底是实有或者是假有，各部派见解不同。所以如果说龙树菩萨取这个法师色的话，有的容易堕入那个实有自性，反而不能够显示空义。所以龙树菩萨不取这个法甲啊，特别采用这个受甲。那这个受甲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依染众缘的复合物啊，所以跟缘起的关系啊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但是我们注意不要落入独子部说虽然不依不异呢，还有一个不可说的我。龙树菩萨不主张有一个我，那只是不依不异无自性的缘起而已。好，这是有关于假名的部分。那我们接着看第六节空性。那在空性里面，我们之前在第三章第六节那边有提到空的双关意义174页，空字单叫174或177，这边提到空的双关意义，也就是说空一方面代表真实，二方面呢另外一方面代表虚妄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谈。那么所以有着重这两方面呢，龙树菩萨他特别着重在这个破除虚妄这边，所以特别主张这空性呢是无自性空。那为什么无自性空，我们后面会再详细解说啊。好，那中论的一个特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也就是缘起法，我说其实是多数人说啊，所以我等说，我们说它是空。那这我们呢是谁？是龙树菩萨那个时代有一些大圣学者所共同所说的啊，所以是缘起即空性。那贯通缘起即空性呢，这个主要是龙树菩萨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啊，因为阿含经主要谈到缘起中道啊，般若经呢谈到空性，与般若经相似的文殊法门特别又着重在空性的涅槃圣意真如，所以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对立。所以在有些经典里面就讲比如说像第二项啊，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是对立，那龙树菩萨呢又起来加以贯通。那对立呢主要是在初级大乘经，比如说在般若经里面提到的空啊，主要意义呢是涅槃与真如的意名。那么另外提到在文殊法门里面认为持土啊，这释迦佛的传统佛教呢，这个是由无常空啊，无常无我，就诸行无常，然后再到诸法无我啊，才到涅槃极境。但是这大圣呢一开始就直接观不生不灭，观涅槃不生不灭。所以这文殊法门啊，依于圣意，圣意就是第一地，或者依于法界，依于解脱，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啊。那一开始就跳过无常啊，然后直接进到涅槃这样的神观，那表示了声闻与大圣的分化对立。那第二就声闻开展的，依声闻教开展的呢，这声闻部派佛教大体上是主张有为以外另外说无为啊，生死以外另外立涅槃。所以声闻的常法就是诸行无常，然后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那大圣呢一开始就观甚深涅槃，所以它方法上是不同的。阿含的常道就是三法印，一般来说先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到涅槃极境。那诸行无常，这个行主要是有为法，好，涅槃极境这是无为法。那这无我呢，它就是一切法，它包括有为，包括无为。那有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也是无我。好，那大圣的话，他有些经典里面讲说，如果你观这个无常的话，那是相似般若，也就不是真实的般若。那要观啊、哦、不生不灭啊，真如涅槃，这个才是真正的般若。所以一个观不生不灭，一个观无常生灭，在方法上啊、哦、如果不了解的话，会以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对立。好，那有关这一点呢，龙树菩萨很善巧啊、哦、他发现到在阿含经的缘起，事实上可以会通这无常与涅槃，好，或者是生死与涅槃。所以括弧二，龙树菩萨阐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善巧贯通，声闻与大圣。那首先我们谈阿含经的缘起深意。阿含经谈缘起呢，就是不管生死是一涅槃啊、哎，生死是一缘起，涅槃也是一缘起。比如说缘起，它有流转门，它通流转门，通完灭门。好，比如说倒数第二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比如说，因无明而有行，因行而有事，啊、哦，无明行事，名是等等，到生老死，这样生死流转呢，它是依着缘起而集起。此无故彼灭，此灭故彼灭，啊、哦，生死也是依缘起而幻灭。所以本身依着缘起，依着缘起，它可以通流转门，依着缘起可以通涅槃，哦，通幻灭。那缘起有这两种特性啊、哦。那么中论的精要呢，它将般若经的，我们看讲义297页，第二中论的精要啊、哦，将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安立于中道的缘起说。主张缘起即空。之前导师在中论经论里面提到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有些人觉得不以为然啊、哦，他说他觉得是中论里面谈空，应该是般若经的空啊，啊、哦，为什么是跟阿含有关呢？啊、哦，但是我们注意，导师在空师探究里面就有提到般若经的空，所以一开始他是谈甚深涅槃的。谈甚深涅槃，比如说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谈空性一四二页、哦、法空性是涅槃一名。所以般若经开始谈的空，它是表示实相的真实相的涅槃，这个很重要、哦、嗯，我们看一下一四七页、哦、空师探究一四七页好了，前面穿来一二三四第四行，总之般若经的空性就是实地品的极灭无分别法，如证入就是涅槃。这说明了般若经的法空性是以佛说的甚深涅槃而说、哦、所以般若经 开始谈的空呢，其实是表示甚深涅槃的。那么中论里面所谈的因缘所生法说即是空、哦、它是将般若经的一切法空，那空主张一切法空，这是大圣比较明确的说出来的。阿含经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哦，在字面上就说一切法空，所以谈一切法空，这般若经是没问题。但是呢，他中论他又不是像般若经啊、哦，特别是早期般若经谈空呢，他直接从涅槃来不生不灭来观，而是将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安立于中道的缘起说，中道缘起这是阿含的啦、哦、阿含主张中道缘起，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哦、中论他下手处呢，他不是采取这大圣一开始不生不灭那种甚深涅槃这样观、哦、他是从缘起八部缘起中道这边不依不依不生不灭这边来观起，主张缘起即空啊、哦，龙树尊重世尊的本教，将般若的一切法空安立于中道缘起说，而说众因缘生法，我等说即是空性，缘起即空，所以说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 那么迷的缘起或者是迷的空，那当然就生死流转了，就生死集。我们体悟的空或体悟的缘起啊，那自然就能够达到幻灭。所以生死与涅槃都是依缘起而说啊，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对，缘起非常重要。缘起即空，为龙树中论的精要所在。阐发阿含经中，依中道说的缘起深意，善巧的贯通了身为大圣，为后代的学者所尊重。好，我们上次说到这里，接着，怎么来谈缘起就是空呢？缘起即是空性，缘起为什么就是空？那主要呢是透过无自性这样的观念，把缘起跟空贯通起来。所以底下有引了几部论啊，都是谈缘起无自性空。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回正论啊，这里回正论，若法依缘起，即说彼为空啊，就是说缘起啊就是空。若法依缘起，即说无自性，所以缘起是无自性啊，缘起是空。诸缘起法即是空性啊，这跟中论很相似啊。中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为什么因缘法就是空性呢？何以故？是无自性故。好，那透过无自性呢，把缘起跟空性贯通起来。诸缘起法，其性非有啊，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无自性故。因为无自性故，说为空。那这个自性什么意思啊？我们先看讲义298页，自性的范文说帕瓦，我们翻成自性。它范文的原理说帕瓦啊，实话是自，帕瓦是有，所以自性呢，它是自己成立、自己有、自己有的，不依靠其他的因缘啊，它自己就有了。所以既然是自己有的话，它一个独一的特性，因为它不靠其他因缘嘛。好，那自己有不会受其他因缘所变化左右，所以它是常的，它是实在的，它有主宰。所以自性呢有这几种特性啊，那这个其实是跟法印相违背了，对不对？我们讲诸行无常，那自性是常啊，我们讲诸行无常，我们讲诸法无我，也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独恒常不变啊，也不是主宰。所以这里我们看自性，298页这里啊，自性呢说帕瓦是自有，自己成立的，与众缘合合而有恰好相反。众缘合合而有，这就是缘起嘛，所以自性呢与缘起这两个观念恰好相反。所以凡是缘起有的就没有自性，如果说有一个法是有自性的话，那代表说这个法是自己成立、单独成立，那就不是从缘而生了。所以一切是依因缘而有的，所以一切是无自性，一切无自性，我们就说一切法皆是空。所以进一步说，由于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一切依因缘而成立，一切都是依因缘，而不是单独就可以成立。那依因缘，这缘起就是空嘛，一切依因缘的话，那同样的一切都是依空。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显示了龙树学的特色，依无自性来阐明缘起与空的自性啊，所以缘起及空性主要透过无自性啊，把它贯穿起来。而阿含经的一切依缘起，波尔经等的一切法皆空，得到了贯通，而达成缘起及空的定论。这里讲到说，阿含经一切依缘起，那大圣波尔经等啊，是谈一切法皆空，那透过缘起、无自性跟空贯穿起来。所以就达到了一切缘起，一切法空。那缘起无自性空，就是缘起即是空。那贯通了缘起即是空的话，那所谓声闻的阿含，声闻圣其实应该是三圣所供的阿含啊，就传统的阿含跟大圣的，那就可以得到贯通。所以，我曾经听导师说过，说大家只知道导师喜欢龙树菩萨的中观这种思想，但是呢，他们不晓得我为什么喜欢中观，为什么喜欢龙树学。好，那导师提到，其实龙树菩萨在贯通的缘起空性啊，贯通阿含与大圣， 这边呢，那非常殊胜，非常善巧，这导师所推崇的地方。好，那有关于这缘起即空脱苦自性呢，除了我们刚刚回真论所说以外啊，还有另外几部论也同时说到。我们回过来297页，刚刚提了回真论啊，那我们接着看中论。中论有很多种注释，金木师是汉译里面比较早期的。金木的注释也说，众缘具足合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啊，无自性故空。所以为什么说它空，都是作用在无自性，那一个实在自性我们称它为空。所以这样的方式就跟部经一下子谈甚至涅槃的那种空的意义就比较不太一样啊。这谈空呢，都是从缘起上来谈的啊，众因缘合合来谈，而不是说从那个一开始就绝对的涅槃，不是从那边来说啊。好，第三，大智论也一再的说，若从因缘合合生，是法无自性，若无自性即是空。所以我们的副标题啊，我们在296页空性，空性副标题呢是无自性空啊。龙树菩萨所谈的这个空呢，作用在无自性来谈的啊。但是般若经的话，它是一开始就着重在涅槃，那涅槃呢又称为圣意的自性，这后面会说啊。好，第四，中论颂说297页底下括弧一，第四的括弧一，如诸法自性不在缘中。如果诸法有自性，有自性的话，就是它是独一的、恒常的，那就不是在众因缘当中了。第二，众缘中有自性，事事者不然。如果说众因缘，你又说它有一个自性，虽然众因缘的话，那是彼此互相因带的缘了。你说它是独一的、是常的，那事实者不然。这个完整的记诵哈，如脚注的第九，这是出自观有无品。众缘中有性，事实者不然。性就自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作法就是有为法了啊，被造作的法，被造作的法它是有为嘛，生出灭的，那就不是恒常的了啊。那有关于这个记诵，我引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请见300页。其实我应该把它引到前面来哈，在300页脚注的第二十三，《中观论颂讲记》28页哈，这个就是在解释众缘中有性，事实的不然这一句。好，自性啊，众缘中有性，这个自性一有部的解说与自体自相或者我是同一意义。承认自体如此成就啊，就自体自性的是自己成立的了啊，确实如此的，有一个成立的自性，实在自性，就不能说是从众因缘而生。凡是从众因缘而生的，即证明它的确因缘就不存在了，因为它是从众因缘而生，合合而生嘛。那如果你离开这些因缘的话，它就不能够成立，它必须靠着众因缘才能够存在啊。它不能够自体成就，自体成就就自成了、自有，所以没有自性，因为自性是自己成立的嘛，自体成就。所以说众缘中有性，事事则不然啊。如果说众因缘啊，又说自性，那是不然的。假定不知自性有，与因缘有不能并存，所以其实很简单，这个观念就是说，主张有自性就不是缘起，主张缘起那一定是无自性啊。这两个是对立的。如果对于自性有、因缘有不能并存这一点不了解的话，主张自性有或自相有的法是从众缘出的，那是错误的。承认缘起就不能说它是自性有，而应名之为所作法。所作法就是被造作的啊，那是因缘法，是有为法的。这不过众缘合合所成的所作法而已啊。一方面承认有自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是众缘所做成的，这是多么的矛盾。所以就说性从众缘出啊，如果你是从众缘而合成的话，那就是所造作的有为法。好，298页讲义，298页最上面，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性。这个因就是五蕴啊， 色受想行识和合有如来，或者说我们依着五蕴和合而有一个不得觉罗。那这个如来也好，不得觉罗也好呢，因为它是靠着五蕴的因缘而成，所以这如来呢当然是没有自信，我也是用假合依着五蕴而有，都是无自信的。那我们看脚注第十这一颂主要是观如来品，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性，若无有自性云何因他有。那底下的导师润通讲记的解说，假使说五蕴和合的时候有如来你要这个如来需要靠五蕴和合才有，那这样的话如来就不能够离开五蕴而单独存在，因为他是靠着五蕴和合而有如来，所以如来不能够离开五蕴而单独存在，离开了五蕴如来就不可得了，所以说是无有自性的，那不能够独存。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如来是真实妙有呢？外人有的以为如来依蕴依五蕴的施设，不能说自性有，它是依五蕴的他性而成自性被破置掉了，但认为说那有另外一个他性而成。那这里继续说，其实呢依他因缘生的即没有自性即没有实体对他，可以说因他有，它是对智而成的。其实如果说智，我们讲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龙树菩萨往往从这边开始下手你是自己生的吗？我们 自己如果本身就已经有的话，那就不必人家来生它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自己在还没有的时候又说是自己生的，那你怎么从一个无来变成有呢？从有无变成有的话，那个无也不是你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自己生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那他生，有些主张说，那是有另外跟智相对的另外一个他来生。那我们请问，这个他从何而来？这个他如果一直追追追追追，这个他还另外有一个他，那我们就问，那你这个他从何而来？追到最后总有一个第一因嘛，对不对？那我们问他的第一因，你一开始这个第一因，那还不是落入自生所以你自生不成立的话，他生根本就不能成立。同样的，这个他对他来讲还是自嘛，我们要说有一个相待的话，有一个实在的自存在，你才有个他。自都没有的话，你这他从何？你不能说这个他就不能安立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多胖多瘦，那是看另外人跟你对照组的是多胖多瘦才能够说你是胖还是瘦的所以这字本身没有的话，你这他根本也不能够成立。那这里就说，如果自性不成的话，那因他当然也是不成龙树菩萨这种非常细腻，很细，有时候我们这边此路不通会钻呢、事实上钻的那明眼一看，你还是不是同样一个错误吧？所以他呢，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脚注第十，他是对智而成的，那智根本都没有的话，你这个他无从安立而且一切法都无自性，他当然也没有自性因为一切法嘛，不管是智啊他都是一切法，自性都不能成立的，那他性当然不能成立怎么可从无自性的他性而成如来呢？好，在上面括弧四，汝若见诸法决定有自性者，即为见诸法无因亦无缘。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法实在有自性，那既然自性的话，那是单独成立的了，它不会靠其他的因，不会靠其他的缘所以如果你认为它有自性的话，那就没有因也就没有缘。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所有的一切法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你能举出来的，事实上都是从因缘而生的。所以任何一个法都是从因缘而生。既然是从因缘而生，这因缘是无自性，我们称它为空。所以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一切的法都是因缘，一切法都是无自性，一切法都是空。好，那下面这一段我们说过了接着我们看括弧二。从阿含经与波尔经中，空之双关义谈生死与涅槃，生死与涅槃。那说明龙树学的这一特色呢，还要从阿含经与波尔经说起。那我们先看阿含经的空，括弧一，阿含经中 出家人在空静处修行，也就以空寂啊或者静来形容无取无着的解脱境地。所以空诸欲，贪空、嗔空、痴空。空诸欲是如角注十四啊，我们在一开始《空生》就第一章第一节第六页，我们翻一下第六页好了。第六页第二行，欲品啊，这是南传的欲品。欲品它在经籍里面，它是收入经籍，经籍欲品的答摩见题所问记，说到了空诸欲。空诸欲是什么意义啊？因为记诵很简要啊，简略不明。那摩诃迦旃言分别解说为：何为以空诸欲者？空诸欲底下就说啊，若人于此诸欲，离贪、离欲、离爱、离渴、离热、热烦、离可爱啊，如是为以空诸欲者。空诸欲杂含经啊，约空五欲来说，五欲的色声香味触。可是呢，其实那不限于这五欲啦，诸欲的欲呢，包含了贪、欲、爱、渴、热烦、可爱，正是系无生死的缘起之中可爱之的种种相，也就是四谛中爱为极地的爱。所以空诸欲等于是空掉说了一切的极地，极地的烦恼啊，以爱、以贪爱为主的烦恼。好，那另外这里又提到贪嗔痴空啊，贪嗔痴空这三毒嘛，其实以三毒为代表了。如果广说的话，那就是一切烦恼尽，那一切烦恼尽其实就是涅槃。好，到这里为止，其实是代表说空呢，一方面是代表极灭的涅槃。好，另外一方面，空诸行，诸行是空的，无我无。我所一方面，这个应该要移到瓜五二底下啊，再慢慢帮忙调整一下。就另外一方面呢，啊，刚刚是谈到这属于涅槃的空，那另外一面呢，谈到诸行的空，行是有为啊，涅槃是无为。空诸行，诸行是空的，无我所，这如角注十六。另外在除了空之三就103、107以外，因为在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啊，117页117这边也有提到，我们翻一下117页。第二章第八节的标题呢，正是诸行空与涅槃空，有没有啊？诸行空就是这里所说的空诸行，行是有为法。那诸行空与涅槃空有什么不同呢？诸行指着重在有为，有为是空的，而涅槃空呢，着重在无为空。所以如这里所说哈，所以就有部的第一行，所以就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对于空的意义着重于经说的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我所空，空就不可得的意思了啊。所以恒常不可得，常不可得，恒不可得，不变异法不可得，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所以他常空的那意思就是无常嘛，啊，不变异法空，不变异法不可得，那代表是它是有变异的咯。好，所以它是常不可得，不变异不可得，常不可得，那就是无常嘛。那诸行是无常啊，所以从这边来讲，诸行空。它是谈有为的，那么也除了这个诸行空，谈到常恒不变法空，主要的意义呢是我所空啊，那是我所空。好，另一方面，我们看第二段117页，空之探究117。另一方面，贪空、嗔空、痴空啊，这是以三毒为代表，广说就是一切法、一切烦恼。那一切烦恼空的精义，显然没有受到所以就有部论师的注意啊。有部论师呢，他着重在诸行空啊，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我所空。但是呢，在南传上座部或者大众部系，他们蛮注重这涅槃空的啊。那么杂含经是以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来表示涅槃与无为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贪空、嗔空、痴空的空，也与涅槃有关啊，这是在谈涅槃的。 好，那我们回过来看讲义二九八页。所以阿含经的空，我们从这里来看啊。首先刮胡一，就是空诸意或者贪嗔痴空，这个都是代表烦恼尽，也代表涅槃空的。那另一方面啊，这个应该往下移啊。空诸行，诸行是有为法，是空的，是无我无我所。那么经中呢，经常有比喻五蕴色是无常，是苦，是无我。哦，色受想行识呢，这里有在阿含经有个比喻啊，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视啊，如梦幻泡影。那这是譬喻诸行空的。所以观无一啊，上半段就比较着重在涅槃空，那下面呢比较着重在诸行有为空啊。所以同样是这个空呢，一方面代表极静的涅槃，而另外一方面呢是代表这世间有为的如幻不实，如幻不实，虚伪不实。所以这个是空的双关意义，在阿含经也有。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讲义二九九页。空最主要意义呢是无我无我所啊，在大众部中就解说为我空法空。无我就代表我空啊，无我所就代表法空。所以空有空虚的意义啊，这着重在不实了，如梦幻泡影这样。那另一方面呢，也表示无着无累、解脱自在的意义啊，如涅槃那样子啊，没有贪嗔痴的系缚。好，所以阿含经这边空有双关意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般若经的空呢，也有这双关的意义。